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这是保罗为以弗所的基督徒做的祷告吗？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2010年左右吧，还是2009年，那个时候我们到亚特兰大开始听这个世外桃源啊，所以尤其早期的节目，什么蒙哥和小贝的节目啊，什么每一期都听啊，就是而且一听听好久，还有笑饭什么好多人嘛，还有姚记，哎，还有一个白剑啊，白剑很会搞哲学，就是什么查耶稣受三个试探，哇，这什么一套就是讲了很多，哎，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不听进去了，听进去了，真听进去了，结论就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啊，不能再这样随波逐流，所以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其实很简单，你就得 start to do something， 没那么难，对吧？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干什么其他，就是到处找校园去传福音了，就亚特兰大旁边的好多，有好几所学校，我们跑了好几个地方，然后也犯了好多错误，有的时候一开头哇进去和大家坐，然后好像那个人坐起来了，哎，突然发现哦，我们的神学和这个团契的带领差距太远，所以就不得不离开，就这种事情就做不少各种各样的错误，就不一一细说了，就是错误好像也越来越大，但是对有些东西可能就不经历是没办法，你要努力做，放自己努力做工，有一个好处就是第一它客观上减少你犯罪的时间，对吧？因为你要把身体献上嘛，对不对？减少你犯罪的时间和机会，而且他逼迫你多读圣经。如果你要带查经的话，莫道友来了，尤其是你要让他下次还来，他必须得查的觉得不是那么无聊啊。其实蒙哥的节目实际上他目的是啥呢？就是一句话他仔细的去看，就是到底是在讲什么，而不是那种好像一年读过圣经一遍，对不对？就好像过任务似的，就把这几句话读了，但是心里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感觉。所以在那段时间算是仔细的读圣经，这样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呢，这个有机会在你身上慢慢的工作，就是可以让我们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多知道，然后慢慢我就渐渐对这个永恒好像盼望就更加真实了，我就真有一点盼望，就不是觉得说那个东西很遥远，因为我觉得好像大不是太看重永恒。怎么可以看得出来呢？就是很明显我们都很看重这世上这些东西，这就说明你并不看重人。你如果真看重人的话，这世界上你到底过什么样的日子，恐怕你不会那么在乎，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寄居的，是客旅。但是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哈。这个世界上的享乐对我还是很有吸引力啊，所以做工之后就总是想轻松一下，看个电影啊什么之类的。嗯，这就是犯罪的时候就来了，然后我就会发现你会发现你里面的自我就越来越。在侍奉中你的自我会膨胀，这个是很真实的一个事情。比如说在施工上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呢，我总觉得我比较有圣经道理，而且我可能确实是比较有圣经道理，但是你有点得理不饶人，你心里都有一种得意，你看我比他强，我比他明白，这个想法，你说这种心态和小时候那个对物理题的时候那个心态应该是一样的，对不对？因为耶稣虽然说这个人不对，他并没有那种心态，你的那里头那个心是意念出来的时候，所以你的侍奉里头是有很多掺杂的，有很多很多的掺杂，而且我这个人天性比较喜欢讨好人，不愿意跟人就是冲突，但是现在好像也起了不少冲突，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许多时候做事情哈，是为了人情，为了人情，就是在我觉得在很多地方都妥协，就是妥协的原因不是为了造就弟兄姐妹，而是因为人情，就是我没一时举不出一些例子。然后在家里对太太和孩子也不行，就有点量变没有质变，就是说你虽然努，但是你又努力做工，就客观上让你这个犯罪的机会减少，神的灵开始慢慢的有机会在你身上做工。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是第一段。第二段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个话是很矛盾的，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为什么担子又是轻省的呢？这是很矛盾的。也就是说，到底神把我们救赎出来要在我们身上干什么呢？我想这个问题大家人都应该问。那圣经上希伯来书，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然后在以弗所里书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在约翰一书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现，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有一天主耶稣说要带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天上地下所有的要同归于一，然后当他向你显现的时候，你必要向他。神呢，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还我们还没有到永恒的时候，把我们一点一点的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子。这就是他要在世上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的所有的聚会、读圣经、所有的这些活动，如果说没有起到这个作用的话，那就是白做，就是白做。大家聚了一下又 so what， 对不对？当然我们很难说，很难判断说有没有改变，但是也许很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见得真的说慢慢让你越来越像基督。但是这个改造的过程，就我觉得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在这里需要我们呢完全的舍己，放下一切的自我。我们总是想改造一部分，叫你神啊，你就别碰这儿，你可以把这个拿去，然后留下一部分。我们想有一些好品德，改掉我的一些缺点，对不对啊？我以前这个比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有些问题我把它改掉 OK。 但是神是要让你完全丢弃自我，丢掉一切来自世上的满足，丢掉来自人的肯定，不让你因为这个而活着。我们只想让神把我们变成人看上去不错的好人，而他是要完全彻底的改造你，把你变成小基督，这是他的。而且他不做成这个事情绝不罢休，完全的舍己才能带来完全的安息，得享天上完全的喜乐。这也是我们在世上可以真实的经历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如果你要有一点这一点点的经历，你放下这世上的享乐就比较容易了啊。我最近就是稍微能够体会一点，就是启静他说的所谓在地如在天的那个经历。因为我最近觉得我好像能够，以前有些对我很有吸引力的东西现在没吸引力了啊。也有可能是老但是问题是说，还有一种就是说，你当你没有说好像只有神的话，或者只有在神的话语里的时候，才能带给你真正的满足。在任何的其他的世界的事物对你而言都没有真正的满足。这个不是因为老了吗？这是肉体虽然朽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是不是？所以哈，基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想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说这是一条唯一道路，也就是说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向自己死，你死得越透呢，里面就越柔和谦卑，他的担子就越轻省。我们总是想走在半道上，你死得越不透，你流得越多，你的担子就越重，就越累，基督徒就做得越累。所以没有说什么 OK， 我做半道的基督徒，我做一个好人，看别人看上去还不错的基督徒，我的生活中还有这些东西是由我来掌管，那你就很累。但是这个不是一两天的事，所以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就举个例子，两天前就我又对启静发脾气了，对吧？我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就是很容易让你觉得你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且 而且这个确实是，我觉得他对我不够尊重吧，就是我们在反正想，但是我里面有两种情绪，一种就是很愤愤不平，我觉得他不对；另一种是呢，就是对自己发脾气感到很失望，因为我怎么你怎么哎呦，而且这两天你 suppose 跟神的关系很好哎，怎么他稍微碰你一下你就不舒服了呢？就好像随便谁碰你你就要反击，对不对？我你就要反击，这是我的本性嘛。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我们是，所以你要天天背起自己。你不是说可以完全就是好像完美，但是你必须要用这个目标来要求你，天天的来对付你，在每一件事情上来对付你。这个就说的也很容易，做起来就难。所以神说你们要完全要像天父完全一样，他是一直不停的在我们身上做工，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所以我们要吃一些劳苦啊，受一点委屈，吃一点亏，甚至遭受一些患难，实际上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因为这个东西逼迫你把注意力转向神。刚才启静讲到，你注目定睛仰望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而且这个注视啊，我觉得是一种持续的注视，用心来注视着基督。在圣经里不是有很多这样的话，就描述，我觉得在描述这样的经历，比如说住在主里面，比如说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对吧？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实际上就是你好像常常的生活着这种 awareness， 你是和神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是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操练的，这个操练对你是也是很有作用。而且有个牧师说，他说这种注视本身就是信心，因为信心希伯来书说信是渴望知识的实体，是未见知识的确据，这是在讲信心的这个功用，对吧？但是信心的实质是什么呢？信心的实质是什么？圣经上其实没有真正的定义，你说不清楚信到底是什么。耶稣不是做了个比方吗？他在给那个尼哥底母讲的时候就说，人子要像那个铜蛇一样被举起来，然后人只要看到他就得救。然后后面就是著名的那句3:16，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大家都知道，在摩西在旷野举蛇的时候，人就一看就得拯救医治。所以你要总是能看到耶稣，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各种各样世界中的脑海思念主意，你今天要做的事情就像洪水一样冲击你的脑袋。明天早上还有聚会，所以大家可能还好。周一你就立刻进入那种状态，你就进入了没有注视耶稣的状态，你都没来得及想的时候就已经被掳走。经过一周的时间，到了周五再来疗伤。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操练，对我们个人而言，就是保持在这种注视中。所以做体力工作挺好，知道吧？你洗碗的时候，你可以想神的话，可以想耶稣。你要是在做精算的时候，你就没法想。但是你总是有空余的时间，你想的多了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也是可以实现的。想的更多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东西是最喜乐的，而且很甘甜的。然后你就不愿意再去做其他的事情，就觉得啊，对，就真的，因为其他东西就没意思了，变得。操练多呢，你就更明白神，你就看到他的美善，你更看到他，更知道他的时候，你就更厌恶自己，你真的会厌恶自己的生命，你觉得神的生命是这么美，然后你就更容易向自己死，我觉得也更容易胜过罪，也更有这个在地如在天的经历，也更愿意献上我们的身体，你对神的旨意就更加清晰，你就不会再问什么问题，到底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是什么，这个还用问吗？这很清楚的事情嘛，那神绝对不会说你要到这里去工作，还是你要到那里去工作。你如果对神的这个工作，神的计划是清晰的话，就应该就不会成为完全不会成为问题。然后你对永恒的盼望就越真实，因为你在这里可以稍微体会神的荣美。你要想到天上是一种什么状态，所以保罗说我们在现在受至战至轻的苦楚，我要成就我们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对神的美善没有看清楚。所以说保罗说要睁开你们的眼睛嘛，对不对？你要看得清楚，那你不花时间你怎么看得清楚呢？神会借着他的话语，借着这样的持续不断的注视，让你更有信心，让你很自然而然的你就看清了这周围这一切东西的假象。大家其实都很清楚的，你过的日子是神所要你过的日子， 你是不是觉得说 I am exactly the right time doing the exactly the right thing， 我而且我知道这是神在让我做的，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大卫说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是在那种状态之中，如果你要是在那种状态之中，这其他所有的一切你还会在乎吗？你看新约的那些基督徒，为什么我们今天教会不满足呢？就是你看新约的这些基督徒，再看看今天教会的这些基督徒，觉得好像怎么教会是这样的，是不是总是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必须 live consistent with what you believe。 你真的你说你是这样活着，但实际你说你相信，其实你不是那么相信。我觉得甚至都可以这样说，你哪怕先 act as if it is true 都行，都比这个强，都比这个 you know it's true but I don't act OK。 我觉得然后你在那样的状态下会，你会真的发现那个是 true、会是真实的，你会对神的真实更多的了解，因为你脚不踏下约旦河它怎么会分开呢？彼得不下水他怎么知道可以走过去呢？所以我们还是记住这句话，就是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要把这个主权交给神，让他来改变我们，别怕。其实那个是最美的东西，精打细算的人生你要算的就是那一句，就是这个东西。这个耶稣在路加福音里不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然后不是马上就说你们要算清楚哦，你是带着10000兵还打20000兵，盖房子要计算好花费，对吧？然后就是不撇下所有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你要算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而且我真的相信，完全的摆上，完全的奉献，完全的破碎自己，你才能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耶稣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轻省的。好吧，那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主啊，你说这条路是窄路，走上去的人也少，路是窄的，我们走的时候好像也容易偏离。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不要让我们随流失去，帮助我们更多的来看清你，因为只有看清了你，我们才能看得清自己。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软弱，但是你又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你不完成它绝不罢休。主啊，求你的圣灵光照在今天在这里所有还不认识你的人，还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主啊，求你让他们的灵魂苏醒过来，一同走这样的道路，直到见你的日子。主啊，因为那是何等的荣美，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天上你说为我们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到，心里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求你让我们把你的这些话语看得真实，求你让它真的在我们的里面变得真实，让我们的行为可以与蒙的这个恩招相称。主啊，我们感谢你，愿所有的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你。那么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